不是真实的。佛所说的完全是就事论事，啊，把宇宙人生的道理、事项、因果，啊，这个因果的转变。因果的相续，为我们说出来而已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诸佛如来所说的这句话，都是我们现实生活状况。然后才晓得佛法跟我们自己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学佛法就是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生活真实环境，不过是如此而已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教学是世间第一真实究竟圆满的教学。我们不能不知道，不能不学习啊！通过这个学习，我们才真正认识自己，明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啊。譬如这个境界，在佛经里面就称他做菩萨。如果达到究竟圆满，就称你做佛陀啊。所以佛陀菩萨是佛教与修学阶段的名称。啊，但是这个阶段呢，是你有成果的阶段。啊，第一个阶段称你做阿罗汉，第二个阶段称你做菩萨，最高的阶段称你做佛陀。啊，所以这些名称不是神仙。我们把佛菩萨当作神仙看就错了，他是代表修学的阶段。那么这四个字是阿难尊者为我们说出，这些话不是他自己说，亲自听佛所说，佛也不是自己的意思，是宇宙人生事实真相。所以这四句说出来之后，让我们呢升起恭敬心，升起尊敬心，信仰的心，所以它叫做信成就。如是信成就，我闻叫闻成就。今天时间到了，咱们就讲这一句，看经本第三页，月时佛在娑婆罗宫与八千大比丘、三万二千菩萨摩诃萨聚。看这段经文。夜时是时间啊，佛说经的时间。时间不用年月日啊，用个夜时。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。我们凡夫，尤其是中国人，对于历史 非常重视。时间、地点，都一定要考证的非常精确，不可以有错误。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并非事实。所以一时这个意义不但是很深，而且很真切，比我们记在年月日时可以说还要来得正确。以古德有很多种讲法，这个最通常这个说法呢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机缘成熟。机缘成熟的这个时候叫一时，如果缘不成熟，说了也没用处，就是私自道祸，这是一时。要是从理上讲，禅宗有一句话说，摄得一万事毕，而又所谓是万法归一，这个一就是与这就相应，这个意思是在净土中呢，就是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所现的境界是一真法界。这个心一乱了，一真法界就变成十法界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。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心归了一，一念不生，一心不乱，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一切经都圆满的现前，这才叫真正的一时。那么这是从理上说之，化身大师才能证。那么对我们现前的境界说思之道合非常好，听经的缘分，讲经的缘分，这个时候成熟，所以这叫一时，不计在年月日时。在中国史传里面记载着这个智者大师，他老人家诵《法华经》，送到药王品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忽然入定。在定中啊，他见到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讲《法华经》，他还参加了这一会，听了这一段。出定之后，他告诉人，告诉别人，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这一会还没有散。这是不是真的呢？是真的。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是法住法位，世间相不坏。那么现在科学家 也说，如果我们有能力超过光的速度，就可以回到过去。那么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讲经的过去，我们回到过去就能参加那个时候的法会，说明时间空间不是事实。如果你的机缘成熟了，像智觉大师有这样的定功，他可以回到过去，他也可以起入未来。所以这个世间有很多预言家讲未来的事情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见到了，他能够超越时空，他见到了。这古人有说，预言呢，大概是有两大类。一类呀，是从数理上推断的，不见得会正确。准确率不是100%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推算的错误，在所不明。如果推断的不错，那就很正确。另外一种呢，是定功。定功啊，定中境界是他亲自见到的，限量境界。数理推论呢，是比量境界。限量境界那是最可靠的，这是亲眼见到的，这个限量境界就叫做意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果记载是某年某月某日，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参与了。意识好啊，我们只要到一心不乱呢，我们就有能力参加这个法会。佛的心一心，我们的心也是一心，一心与一心交感的境界就现前。所以这两个字是合的，它不是死的，告诉我们，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，我们都有缘分参加，只要做到一心不乱就行。下面这一句佛，这是主讲的人，讲经主讲的人，这个佛就是称释迦牟尼佛，我们的本师，这个经呢是他讲的。佛在，这个在这一个字我们不能够说谎，没有说佛住，我们今天观念当中的住，我们住哪里？这个住是个错误的，在是正确的。佛无所住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我们凡夫坏呢，就坏在一个住，住有坚固的执着。这住我们一般讲攀缘了，再是随缘。我们要细细体会这个意思。是在讲佛住哪里？净虚空变法界是佛的住处。你说他这个境界多大？心量多大？那我们凡夫观念上，我有个小房子，这就是我的住处。你看境界也很小，心量也小，迷失了自信。 经典上字字句句都含着很深很深的意思，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。我们今天在新加坡，绝不是住新加坡，住新加坡那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都起来，再没有。无处而不在，哪个地方有缘，哪个地方就现身了。诸佛如来如是，我们现在虽然做不到那么自在，但是有相似，相似我们可以做得到。你看哪个地方有缘，我们也要到哪个地方去参加法会讲经弘法，哪个地方有缘哪里去，决定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，有固定住处就坏了。与无住身心完全相违背，无住身心是缺，违背是迷。所以佛在经上，这佛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佛住，通通看到佛在。娑婆罗是梵语，它的意思是咸水海。我们知道大海的海水都是咸，那么这个咸水海可能呢，佛当年在世就是指的印度洋。龙宫我们知道这是大龙菩萨他的道场，这位菩萨也是化身大师，于是我们就想到了，他跟我们是不同的空间维次。这个话如果大家不容易体会，我们用比喻来说你就好懂了。像我们现在看的电视荧幕，它跟我们是不同的频道，那确实是在一个画面上，但是不同的频道。我们今天对于电视非常熟悉，换一个频道就换了一个画面。大龙菩萨有没有呢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。你换一个频道啊，他就见到了。你要不换频道去找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我们今天这个科学发达了，这个潜水艇造得非常精密，深入海底，整个地球这个海洋找遍了，没有发现龙宫，什么原因呢？频道不相同吧。所以明白这个道理，这个问题就得到答案。不但是大龙菩萨跟我们是不同维次的空间，许许多多的鬼神跟我们也不同维次空间。像我们在史传里面看到的唐朝的法照大师，他在五台山见到文殊菩萨大圣独林寺，我们相信他不是妄语。这个是他有特殊的缘分，就是我们现在人所说的进入了这个 时光隧道，它进入另一个不同维持的空间，见到这个大圣卓云寺。文殊菩萨在讲经，他还听了一会，还向文殊菩萨请教了许多问题，问到这个末法时期人的根性逐渐迟钝，修学哪一个法门比较适当，文殊菩萨教他修念佛法门。他向文殊菩萨请教念哪一尊佛，文殊菩萨教他念阿弥陀佛，还念了几句给他听。他模仿，他学来了，这个就是以后所传的叫无慧念佛。无慧念佛是文殊菩萨亲口传给法照的，所以以后他不参禅了，他念佛了，他建念佛堂，当时人称他做无慧法师。但是现在我们也听到有这个录音带里面念的这个无慧念佛，我想恐怕不是法照禅师的念佛。为什么呢？现在我听的这个音乐心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那怎么会成就？这是我们辨别这个厉害的一种方法。这个佛号我们接触之后身心清净，那这个是好境界，那对我就有利。如果我听了接触之后我身心不能够安定下来，这个法门就不适合我修学。但是编这个谱子这是一位法师，民国初年的，他懂音乐，编的也不错，戒严初级很好，像现在许多这个聚会的场合当中表演好，让这些初学的人把它当作歌曲来唱，这个好。真正用功夫的人，这个念诵的方法不容易实现，这个我们必须要晓得。这是一个例子。法照禅师离开竹林寺之后，他还一路上做记号，不要忘记了，不要迷路了，下一次还得再来。正在做记号，回头一看呢，这个大圣竹林寺不见了，只看到是一片荒山，这才知道菩萨实现了，那就是离开大圣竹林寺，他又回到我们这个时空，回到这个频道了，那个频道不见了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另外还有一个很殊胜的例子，这佛门里面大家常常拜忏慈悲三昧水忏，这是唐朝时候悟达过师的故事。悟达过师在四川见这个迦诺迦尊者，那也是个不同频道，他是得人面疮啊，没法子，过去遇到这一个穷苦生病的出家人，他照顾他，悟达过师年轻的时候照顾他，非常诚心诚意全心全力照顾。 那么这个人就告诉他，你将来有大难的时候，你到四川某个地方，他那边有两棵树，你找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要找我。所以他得人面疮之后，这个故事在三昧水忏前面的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。他找到江都嘉宗者，用慈悲三昧水给他洗，替他赦冤解结，这是冤家债主找来的，这化解了。这冤家债主走了，他这个人面疮就好了。离开，这是阿罗汉的道场。离开之后，回头再一看呢，这道场没有了，宫殿楼阁全部都没有了，也是一片荒山。这都说明时间跟空间不是真的，所以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要去执着，不但不执着，连分别都不可以，稍稍有一点分别执着，就落在攀缘里面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不执着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在一切境界里面得大自在啊。所以说法界有没有？有，肯定是有。今天科学家所说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，我们决定不能怀疑。诸佛菩萨讲经说法，每一个维次空间都有众生。诸佛菩萨心地平等清净。所以哪个地方有缘，他就在哪里说法，就这是不是在人间说的，也就是不是在我们这个三度四度空间下的。经中跟我们一般经典记载不相同，一般经典常常记载大比丘众1250人，这个地方大比丘众有8000人，菩萨众有32000人，这个数字都是表圆满。比丘是印度话，菩萨摩诃萨也是印度话，比丘加一个大就不是普通的比丘，大权示现大乘菩萨以比丘的身份来实现，其实全是菩萨摩诃萨，合起来40000人。这是无比殊胜的发挥。这些名相我们听多了可以省一点时间，众 众这个字要略略解释一下、啊、这个我们在经上常常看到，这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团体啊，现在人讲团体，我们一般讲人民团体、宗教团体啊，佛家这个众字在此地是团体。比丘众啊，这个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就是宗教团体，或者说是佛教团体。但是这个团体跟一般团体不同，活活的团体啊，就我们在三皈依里面念到的皈依僧众中尊啊，啊，这个团体是世出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值得人尊敬的啊，为什么呢？人人都遵守六合敬，这个团体就可贵了，这个团体就值得人尊敬了，啊，是六合敬的团体。比丘尚且如是，那何况菩萨？那菩萨就更不必说了，啊，所以佛弟子这个团体是六合敬的团体，我们一定要明了。要尊重，要学习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请掀开经本，十善业道经，经文第二行第二句看起。尔时世尊告龙王爷，一切众生心想意故，造业业已，由是故有住趣轮转。这是一小段，世尊在此地明白地告诉我们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？这个一句话就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了。正是《大乘经》里面我们常常读到的，佛说一切法从心想。华严经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识就是此地讲的心想，由于心想不同，造业就不一样。一虽然有三大类啊，身业、语业、意业，这个三大类总是以意业为主宰，也就是念头、身口之所造作都是随着念头走的。念善，这个人造的是善业；念恶呢，这人造的是恶业。事出是法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从心想生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世间人所讲的真理。如果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 我们对社会的难的国家的兴旺、世界的和平与否，就会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我们从哪里看起呢？看一切众生的心想，他想什么？世尊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十法界的众生，这最高的是佛法界，最下面的是地狱法界。心想固然是非常的繁杂，但是无量无边的妄想念头，哪一个最重要呢？在一切妄念当中，我们要找到第一个妄念，以第一个因素。于是佛告诉我们，我们从下面说起。地狱第一个业因是嗔恚嫉妒，嫉妒嗔恚心重，决定破坏别人的善事，自私自利的念头非常坚固，这种心想就造成地狱这个境界。地狱从哪里来的？从心想生的。谁的心想生呢？自己的心想生，与别人不相干。个人造业，个人受报，任何人都不能够代替。这个大道理，我们学佛总得要首先搞清楚，我们才知道自己决定可以得救啊！为什么呢？我不造这个恶业吗？我不起这个念头吗？魔鬼道第一个业因是贪心，贪而无厌，其实哪一道这收恶业都具足了，但是收恶里头偏重在哪一条？佛就用这个来说第一个业因，所以贪心变恶鬼呀！有人学佛了，世间法放下了，贪爱佛法，他这个到哪里去？还是堕恶鬼道。贪心堕恶鬼，决定不是说我把贪的对象换一换，我不贪世法了，我贪佛法，不管你世法佛法，你贪心没有变的。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劝导我们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佛法都不可以贪。 佛法是叫我们明理，叫我们觉悟就好啊，不能在佛法里起贪心。事出世间法起贪心，都是在魔鬼道，这个要懂得。畜生道是愚痴，什么叫愚痴呢？没有智慧，颠倒黑白，没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没有能力辨别真假，甚至于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是非利害。极容易轻信谣言，心里头犹疑不决，这是畜生道，畜生愚痴啊！那么这是三恶道，三恶道上来还有一个阿修罗道。其实阿修罗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除了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，其他的四道里头都有啊，恶鬼、畜生、人道、天道啊，这个里头都有阿修罗。阿修罗在哪一道？就随这一道的名称。不再建立，于是经上常讲无趣轮回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把阿修罗算一道呢，通常都把天阿修罗算一道啊，那这个就是在人的上面啊。那么人道第一个业因是什么呢？佛给我们讲的五戒舍善，人能修无戒舍善，才能得人生。所以佛常讲，人生难得而易失。这个话我们听听想想也不无道理啊。我们现在人生得到了，可是下一生能不能得人生呢？仔细去想想看，我们五戒做得怎么样？舍善修得怎么样？如果五戒舍善，自己想想不及格，不够这个水平，来生人道就得不到，人生就得不到。所以想想自己贪嗔痴慢跟这个无戒舍善呢对比一下，如果我们无戒舍善确实超过贪嗔痴的念头，那恭喜你来生还能得人生啊。假如你无戒舍善跟贪嗔痴一比呀，那是不及贪嗔痴。贪嗔痴的意念很重，无戒舍善很薄弱。好了，这来生决定堕恶道。这是佛给我们的警告啊！人生难得而易失。天道要修上品舍善，是无量心啊！是无量心是慈悲喜舍啊！我们想想有没有呢？啊，然后想想这个天上我有没有份？ 新加坡的许哲居士常说，他非常有自信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看看他的信心，老天爷会保佑我。死了以后决定升天，前途一片光明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。现在他念阿弥陀佛，他求生净土，我们知道他决定往生。怎么知道呢？他贪嗔痴确实没有了，断掉了。五戒十善四无量行他具足了。念佛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？这是我们的榜样啊，是我们的典型啊。人家可以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的障碍究竟在什么地方？要把障碍找出来，把这些障碍消除，